好，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中道湿婆经的讲解。我先把文字贴上来，我来贴。小赵比我快一点。好，我们今天从这个32开始讲。32说，当字母主观的化为文字，文字化为文句。而圆圈客观的化为世界，世界化为原理，最终发现这些集中在我们的心中。这段话看上去很匪夷所思，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密宗的一个具体的冥想方式，也许你能够完全了解这句话在说什么。大家也许没有受过密宗的灌顶，或者是密宗正式的一些传承，在密宗的许多升起次第的修法里面，有过很多类似这32的这样的修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密宗现在最近几年非常流行，将近有。起码10年以上了，在汉地，在西方世界很流行，而且人们学习密宗，有大多数人有一个自私的原因，因为密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本尊，各种各样的本尊，而且每一个本尊它都负责生活当中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比如说。你如果是求姻缘啊，那么绿度母是很好的，这个坐明陀母也专门是求姻缘的。你如果是去除一些病痛，那么有专门的药师佛的修法。你想变得聪明，有文殊师利的修法 你想变得语言能力特别强，有白文殊的修法，甚至你想变得发财，有黄财神的修法。黑财神的修法，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成百上千的本尊，而这些本尊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本尊都有特定的负责生活方面的一个功能。我今天要讲到的是，并前几年在汉地非常流行的黄财神的修法。因为人们希望发财，所以密宗里专门提供了有很多活佛到汉地来专门传授黄财神灌顶黄财神修法。在升起次第的黄财神修法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你，让你自己变成黄财神的样子。或者说你无法一下子让自己变成黄财神的样子，那么你可以观想你的眼前有一个黄财神，眼前的天空中有一个黄财神，渐渐的黄财神越来越向你靠拢，以至于来到你的头顶，并且从你头顶化入你的身体，你就完全变成黄财神的模样了。接着，当你跟本尊黄财神完全合一以后，你必须开始冥想，你的身体是中空的，在你心轮的位置有黄财神的种子字，这个就是应了我们32提到的，你开始在心轮当中，一个皎洁的月亮上面有一个站立的立体的黄财神的种子字，这个种子字渐渐的发光。光芒渐渐的散开，而随着光芒的散开，最中间的一个单独的种子字，开始随着光芒发射出一连串的种子字，因为黄财神的星咒是一连串的，Om Jambala Jalin Jaye Soha，有很多个字，所以从最中间的黄财神的单独的种子字，开始划线出一个文句。一连串的字，这一连串的字开始围绕中间的种子字旋转，做顺时针旋转。这就是字母主观的化为文字，文字又化为文句啊。 而当你在做整个冥想的时候，做这样的冥想的时候，你将会变成一场主观的电影，所以你一定会变得很专注。所以密宗设计了这样的技巧，让一个人开始自己演电影。你要一个一个种子刺都观想得清清楚楚，并且观想他们在围绕中心的种子刺做旋转，在旋转的同时，整个这个圆圈都在放光啊，这所以需要你投入大量的专注力，实际上是个窍门。紧接着，这些种子刺的光芒变得越来越膨胀，超出你身体的边界，开始由你的全身发散到周围的空间当中，而不仅仅是光芒发散到周围空间当中，这个光芒在旋转的时候会自动的产生出嗡扎林扎耶梭哈的咒音，这个咒音也随着光芒散发到周围的空气当中，并且你必须观想一个神奇的现象，所有被光芒照耀的客观世界、客观环境都立刻转化为黄金灿烂，所有被光芒触及到的人都立刻转化为另一个黄财神，以至于这个光芒最后发散到全世界、全宇宙，全宇宙都变成了黄财神的净土，里面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黄财神的化身。所以圆圈客观的化为世界，这就是黄财神冥想的前半段，它一直到圆圈客观的化为世界为止。而当你这个冥想在结束以后，你要开始冥想整个世界，整个净土的世界渐渐的向你收拢，渐渐的又融入你的光中，这个光在缩小，而这个光最后再收入星轮中间旋转的咒轮里面，也就是外在世界现在完全消失了，完全进入你的内在星轮了。最后星轮的种子刺也一个一个的消失进最中间的种子刺，到最后最中间的种子刺也化作了光，消失为无形。你的整个身体，黄财神的 身体也开始塌缩，融入最中心的光，以至于最后完全消失掉，就包括你自己也完全消失为空气，消失为光，你安住在最终的空无当中，最终的光芒当中。这就是后半句，世界再一次化为原理。为什么说世界化为原理啊？我们待会讲。终于最后集中在我们的心中，融化的心中。在密宗的说法里面，一个人要冥想黄财神的修法，就要这样冥想。当你做这样的冥想超过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你的世界将成为富饶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密宗提供了这么一个方式，换句话说，正是我们以前曾经提到的一些方式，也就是一个果因法则的方式，不是因果法则，而是果因法则。什么叫果因法则？你先创造果，当你认为在你的心中你认为自己是黄财神，你的外在就对应会展现出来，而你在你的冥想当中，你甚至要主动展现这个内外对应的效果。所以当你冥想自己是黄财神的时候，你所处的世界必然成为黄财神的净土，一个完全富饶、充满各种各样财富珠宝的世界，一个在净土当中每一个人都成为了黄财神。如果你要想致富，要想发财的话，你不能仅仅观想你本人是富饶的，是财神爷，你必须观想每一个人都是财神爷。如果别人是贫穷的，你永远不可能真的富有。 所以在这个冥想里，要求你把每一个人都观想成黄财神，把你所处的世界都观想成富饶的世界。所以真正的黄财神的冥想实际上并不是自私的冥想，而是一个用你的心念使所有的人类都富饶起来的这么一个冥想。并且最终这些富饶会再一次的化作 无形的光，化作空。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你自身的包括你外在的一切，都来自于你的心，来自于你的心中。我们可以说整个密宗升起次第的冥想全部都来源于这第三十二个冥想。所有关于咒轮旋转、关于内在外在世界同时转变的冥想都来自于这三十二。所以这三十二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炼的描述，让你心中的一切如何展现为现实。如果你以自私的方式来展现，你不可能真的实现，你必须以无私的方式来展现，你必须让每一个人，你世界里的每一个花草树木都变得富饶，否则你不可能真的富饶。你如果坚持这样的冥想，坚持三个月以上，你的世界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并不保证你真的会发财。为什么？一个人的发财，一个人的财富的程度，有很多的因素取决于前世的累积，所以并不保证你真的会发财。但是你如果一直观想你跟你身边周围的世界都是丰富的、富饶的，你的生活一定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或者说你眼中的世界一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当你看出去这个世界是美丽的，那个美丽的回应迟早会回来。当一个人总是抱怨身边的都是坏人，这个世界这么黑暗，他的整个生活会越来越充满黑暗，因为这是他追求来的啊，这是他邀请来的。所以当你看见整个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美丽富饶，你身边的朋友会渐渐的变多，你身边美丽的礼物会渐渐的变多，并不代表你会发财，但是你身边那些到来的小礼物会越来越多，你的整个生活会因为这样的改变而渐渐的走上另一个方向。原来你的生活可能越来越灰暗，而你现在改变了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阳光。也许过了一年、两年以后，你真的会进入一个更加富足的生活方式。它不可能来得那么快，它不可能突然你中彩票100万，但是你沿着这个充满快乐、充满阳光的正向方式，你如果坚持，也许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你的生活真的会变得跟半年以前、一年以前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个变化是你通过你的努力挣来的。也许你前世的业并没有使你真正的发财，你前世的业仍然局限着你这一世的生活，但是你现在的主动意识仍然有强烈的创造能力，业仅仅是你的基础，业并没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完全框住你。你可以再创造，你可以在你业的基础上再创造，所以一旦你再创造，就是你真正挣来的了。那些由于你善良，你对外界的善良，你眼中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以至于美好回应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爱出必爱返，只要你爱，那个爱一定会回来。所以你现在开始在真的创造你的生活。所以这个类似密宗的黄财神的这样的类似的修法，在密宗里很多很多，几乎每一个本尊大致的修法都是这样。你可以换本尊，你可以观想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你的慈悲、你的温柔散布在整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微笑， 最后这一切再次化作光融入你里面，你也完全化作光，你可以换本尊，有几百个上千个本尊，你甚至不一定使用密宗的本尊，你可以使用天主教的本尊，你可以把自己观想成耶稣、圣母玛利亚，随便你什么哪个本尊都可以，这没有问题。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自己观想成老子，这都可以，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仪式化的传承你才能这样想，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把自己观想成一个爱的化身，一个天使，然后整个世界充满了天使，这都可以，并不需要别人来向你灌顶，因为你这样做，你就是在主动创造，你的主动创造将能够在业的基础上真的在未来改变你的生活方向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人的主动意识是绝对有盖过你业的能力的，只要你愿意做。但是大多数人他们只是嘴上说，我最近碰到的一些事情非常证明了一个人也许仅仅是嘴上说，他们开始说我把我整个的身心都奉献给了修行灵性，无论多么困苦我都勇往直前，我都会坚持我的冥想。但是有一天他感冒了，他开始头疼发烧，他开始浑身无力，然后他开始到处询问是不是修行引起了我现在这样受罪，他开始怀疑正是修行正是灵性让他这样受课，他开始问别人我是不是要把灵性放一放，把继续的灵修中断一下，好让我身体康复。那么你前面的话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嘴上说说吗？如果你是真的下决定坚持三个月坚持半年这样冥想，注定你的生活会改变，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密宗的仪式任何灌顶，你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善良爱心的人，然后你周围的世界都充满了爱心跟善良，而且你一定会在三个月当中面对困苦，因为这是符合八度音阶律则的。我们在八度音阶的第四道葛杰夫的这个八度音阶律则里面提到，整个宇宙能量的运动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圆，宇宙里根本就没有圆，宇宙里只有椭圆，宇宙里也没有直线，宇宙里只有弯曲的线，宇宙里面也从来没有方形三角形菱形，你看上去像是方形菱形，但是那个线其实是弯的，一个三角形的线其实是弯的，因为宇宙里只有弯的线，而且那个弯永远是沿着椭圆形的轨迹回到它的起点。至于为什么，因为你的能量是遵循八度音阶律则的，也就是说在哆瑞咪，在一件事情的前三步你是充满信心的，你对你的未来充满了愿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兴奋，但是一个能量一旦来到第三步哆瑞咪以后，它要跳到第四步发，中间存在着一个天然的能量断层，你将自动面对第一次的痛苦，第一次的阻挠，第一次的犹豫，第一次的困难。一个人往往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摔倒了，他的能量就无法再一次从咪上升到发。如果你能够靠你自身的坚持补充了中间的断层，你的毅力你的信心也是一种能量，你靠这个能量补充了中间的断层，那么你将顺利进展到发。哆瑞咪发嗦拉西，到第七个，也就是事情快要最终完成以前，你会遇见更大的断层，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为什么事情在最终成功以前突然会碰到一个无法预料的突如其来的强大的阻挠，它比你在咪跟发当中遇到的阻挠要大得多，它是更大的断层， 就一个人如果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在事情，往往在事情快要成功前，人们开始泄气了，觉得渺无希望。其实希望就只差一小步，你如果足够的忍耐，这一步就跨过去了。但是大多数人在面对更大的困难的时候，总是选择放弃、退缩。他如果能坚持，如果能再坚持哪怕十分钟，突然那个黑暗就消散了，最终的光明就显现了。那个西一下子跨越到第二个八度音阶的哆，所以八度音阶意味着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一共八个音，中间有两个断层，第一个是小的断层，最后一个在最终实现的前一步有一个大的断层。所以为什么事情往往在最终成功以前会碰到至少两次的磨难？你能够坚持住吗？你能够没有被那个困难吓倒吗？这两个断层意味着能量在两次断层当中都开始有了微小的方向性的转弯。在咪到发的中间，这个能量转了一个小的弯，在西到哆中间，这个能量转了一个更大的弯。在经过几次能量循环以后，它正好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圆弧，所以最终能量将回到起点。你如果没有在困难面前，在每一次的困难面前你都退缩了，这个能量迟早会再一次回到起点，你必须重新来过。如果你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没有在两次困难面前退缩，这个能量才可能按照既定的方向，以类似直线的角度从 A 来到 B， 否则它根本达不到 B。 它在达到 B 的过程当中已经转弯了，转了几次弯以后它最终就回到 A 了。所以一个人，当你在冥想的过程当中，当你在坚持三个月的冥想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困难。这个困难尤其是生命其实很聪明，它给每一个人的困难你会发现神秘的往往打到你最软肋的地方，它不会打到你能够抵抗的地方，它永远是打到你抵抗不了的地方。而那个抵抗不了的地方正是你继续发展你能力的一个垫脚石。你要么就退缩了，要么在那差一点点的地方你坚持住，那么意味着下次你在这个地方你的能力就比原来高了一点，你的忍耐就比原来多了一点。这个生命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锻炼你，让你变得能够比原来更多一点，忍耐更强一点，能力更深一点。你怎么样增长你的力量？只有通过在你软肋的地方，在你最虚弱的地方，在你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能够多忍耐一口气，你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成长了。你在强项上你是不可能有太多成长的，你只有在弱项上你才是你真正可以成长的地方。所以老天爷非常聪明，他总是会打击到你最弱的地方，最软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在三个月的冥想当中，他一定会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感觉到身体垮了。有可能如果你是个身体特别虚弱的人，你会莫名其妙感觉到毫无理由的身体垮了。如果你是个强壮的人，壮男，你突然间在三个月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美女，好几年你都在渴望谈恋爱，但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但是一旦当你准备我不谈恋爱了，我关起门来我要真正做我的事情了，那个人就来了。他是你的软肋。上帝上天知道什么是你的软肋，用什么诱惑可以把你诱惑出来，你能坚持住吗？所以很奇怪，所以如果你能够站得更高，你如果能够了解这整个生命引导你的方式，你会发现整个生命的进程其实很有趣，它真的是一出几乎令人发笑的戏剧。 如果你真的曾经有过专门闭关的经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个人没有闭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什么事，从来都没有什么事，身体也很好，啊，人际关系也非常的顺利。往往一个人开始说"我下决心要闭关"或者"下决心要做一件什么专门的事"了，哎，等你开始做了，事情就来了，莫名其妙，美女就出现了。莫名其妙，你身体什么地方就出毛病了。沈佳峥在翻译，沈佳峥是台湾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居士，他曾经翻译过非常有名的这个冈波巴的这个教研广济遴选。他在翻译书以前身体很好，没有任何毛病。当他开始翻译这本书，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而且先是来的小毛病，小毛病他就忍一忍。忍忍，继续翻译。等他快要翻译几，已经快要完工的时候，就来了大病，直接住院了。他是在住院的病床上把最后的翻译稿件完成了。他这篇冈波巴的教研广济遴选后来非常有名啊，帮助了很多的人。你越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啊，将会影响广泛的事，将会帮助大量的人的事。你越是会碰到阻碍，他翻译完这篇文章就直接进医院，所以非常奇怪，一个人做坏事很容易，没有任何的阻力，甚至会帮助你，那个魔业的力量会帮助你，而且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坏人，那些做坏事的人总是发财，而一个人要做点好事就变得很难，尤其是越开始的时候。你要做一些能够使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提升的事情，变得非常难。总有那么些力量来阻挡你。你是否能坚持？你的业，如果你做的事情仅仅是关于你个人的、你个人成长的，那么你的业、你过去的习性、你过去的性格，全部会在这个片刻翻出来。他们从来都没有打扰过你，但是往往在你想要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出来了。你开始莫名其妙的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你开始莫名其妙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病痛，这些全都来了。他们试图来阻止你，如果你不害怕，如果你知道那仅仅是一出戏，那仅仅是虚张声势，你就能战胜他们，因为他们的确是虚张声势。你一旦被吓倒了，你就失败了。所以在你的这个无论是3个月的冥想当中，或者在你任何的你力图要争取完成的事情当中，你都要知道这8度音阶的2个坎，第一次的小坎跟第二次的大坎，你要做好准备，准备这2个坎到来，他们一定会来，无一例外的会来。而且你要知道，他们永远是打在你最软肋的地方。你什么最软，他们就冲那个最软的方向来。然后你要知道，你的机会来了。你在最软肋的地方，现在可以培养出力量来了。所以它是一个绊脚石还是垫脚石，取决于你的领悟，取决于你怎么样领悟这件事到来的背后意义。你要把它变成垫脚石，要在你软肋的地方培养你的力量，直到最终，你将这一切化进你的心中。像32讲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游戏。你没有必要把它们看得特别的严肃，特别的艰难困苦。我病倒了，我住院了，我太悲太苦了，没有必要。你要站得更高一点，你就知道这仅仅是一场来自业的试炼，这仅仅是一个演练，游戏般的。他们会培养出你内在的力量，仅仅是这样。他们并不是坏的，他们其实是好的。当你能够认出那个魔鬼面纱背后的上帝，你就会笑了。这《华严经》里面曾经讲过，所有的这个 修罗界的大魔王多是登地菩萨，而且不仅仅是登地，是十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华严经非常令人震惊的语言。那些最大的魔王其实是大菩萨，当然你应该以更加生活化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就是那些黑暗力量，那些阻挠的力量，他们其实是在以生命的方式锻炼你，你应该利用他们。所有的一切背后并没有魔鬼，所有的一切背后仅仅是能量法则而已。好，我们看33，慈悲的人啊，假想宇宙是个空壳，你的心灵正在它里头做着永无穷尽的游戏。这个其实我们刚才的谈话里面已经谈到了，整个宇宙就是一场游戏，无论是快乐的、悲伤的、打击你的，或者是有很多人开始奉承你，有大量的礼物跟财富围绕你，这都是游戏，一场空。他们背后的目的无非是看你怎么面对他们，你怎么回应他们，你怎么回应来到你身边的痛苦，你怎么回应来到你身边的祝福。有的人在痛苦上跌倒，也有的人在祝福当中跌倒。有人拍马屁，稍微一拍你就倒了，这种人很多。更多的人稍微有点点痛苦他就倒了。所以你应该怎么面对来自宇宙的这无穷无尽的游戏？不要太严肃，你要以智能的方式、智慧的方式看穿它是一个小把戏而已。你能看穿它吗？你能看穿它，你就会发现它很好玩。没有必要变得很严肃，没有必要秉足力量去抵抗它，而是要超越它，抓到它背后的本质。所以慈悲的人啊，假想这宇宙是个空壳，你的心灵正在它里面做着永无止境的游戏。这是一个智者的方式，在智者的眼里，整个生活、整个宇宙都是一场上帝的利了，上帝的梵天的游戏。34，注视一波而不见其边缘跟材料，如此不久即可知晓了。还有一个35，住心于某个无限广阔的场所，没有树木、山河，没有房屋，不久心灵的压抑即可解除。这两条是相关的，这两条实际上是一个对立面。首先，它是先专注于一个具体的焦点，一个波、一个茶杯、一块石头、一幅画像，或者一个圣人的图像等等都可以，一个具体的术语焦点，它有一个焦点专注在哪。如果你专注在某一个焦点，而不在乎这个焦点是否有边界，当你看一个波的时候，你整体的看，而不思考这个波是铜是铁是什么，没有任何思考，你不注意它的材料，也不注意它的边缘，什么是里面，什么是外面，你只是整体的看到一个波，一眼、一瞬间、一秒钟看到这个波。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专注在一个东西上，没有任何思考，也不分辨它的形状，不分辨它的边界、内在的构造，都不分辨，只是看着它，一瞬间你突然发现你看着它的力量开始回到你自己身上，因为这是能量的固有法则，你投注于它的能量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你在某一个瞬间，你突然会发现它在看着你，不仅仅是你在看着它，而它似乎也看着你，也就是你突然跟它有某种一体的感觉，融合的。你如果照镜子，拿一面小的圆镜放在面前，这个在这个瑜伽里面有这样的方法，照镜子的方法，你看着镜中你自己的双眼，一分钟以后，你突然发现镜中的双眼在看着你，而不是你看着他，你会发现镜子里的那个你也正在向你看， 因为你投注于它的能量现在回来了，这个是能量法则，它必须回来。而当那个能量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足够的敞开，那个能量将进入你的深处。你可以尝试，如果镜中的这个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抗拒，没有任何害怕，没有任何毛骨悚然，你完全自然的敞开，突然来自镜中人的双眼的力量开始融入你的里面，你开始发现你的身体是好像是空心的，那个力量完全伸到里面去，以至于你发现内在的某种空间，某种意识的中空。所以不久你即可知晓了。你知晓什么呢？知晓那个能量的源头。因为你看出去的时候，你是从意识源头看出去的，所以当这个能量回来，你如果没有任何抵抗的话，这个能量会再一次回到你意识的源头，意识的中心。你突然发现一个内在意识的中心点，一个完全空的、完全宁静的、完全光明的、完全镇定的，一个类似于超越的意识的中心。这点可能大家还没有走得那么深，但是这个方法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它并不很难。35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的方法。有人不适合聚焦的专注，聚焦的专注只适合于一种类型的人，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特别封闭型的人，他的性格有封闭的倾向，那么他适合聚焦专注。你让他看一样东西，他会变得看得很专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天生性格打开的人，你敞开度非常高啊，是个非常阳光的人，非常喜欢笑的人啊，性格很开朗的人，这种人你要他专注，他是坐不住的，他一会儿就要动了。那么怎么办？有一个对立面的方法。当心注于宽广无限的场所，没有树木，没有山河，没有房屋，不久心灵的压力即可解除。这样一个人，他最好是去旅游，他最好是到草原上，最好是到宽广无边的广场上，最好是听着空灵的音乐。这个时候他发现他更加打开了，以至于他完全向无限的场景打开。而当你向无限场景打开的时候，你也将经验到一个回归。大家有没有在很大的广场上一个人站在那看蓝天的感觉啊？那个天是那么的蔚蓝，那么的美丽，一片云朵都没有啊，秋风拂面，周围场景又是那么的美啊，那么的开阔。突然一下子你会忘记那个开阔的场景，或者那个开阔的场景变成客观存在，你并没有多注意，你开始经验到某种灵魂的舒适啊，你的心灵像蓝天一样的清澈明亮，你某一个瞬间已经回到了你心灵的天空当中，你内在心灵的天空当中，你一下子在那个瞬间没有任何的压力，完全卸下了所有负担，你的心像蓝天一样清澈啊，清亮开心。这个感觉是几乎用语言无法具体描绘出来的。所以这一些师伯经讲到的这些方法，你或多或少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好，我们看下面三个。甜心的人啊，36，甜心的人啊，思维知与不知，有与没有，而后离开你可能执着的两边。这个跟这个注视一波有一定的关系。当你注视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并没有思考它是什么，也没有思考它不是什么，没有思考它是有，没有思考它是无。你离开了两边的思考，也就是离开了思想本身，因为你的思想除了有就是无，除了是就是非。六祖慧能讲过一句话：善恶尽打却， 菩提性往人。如果你能够把思想的这两极倾向完全超越，你就来到了那个不可言说的中间，那个中间不是中间，而是超然。所以甜心的人啊，当你能够超越这有与没有，你将能够离开这执着的两边。换句话说，前面的两个冥想是都是要么注意一个聚焦的事物，要么注意一个无聚焦的宽广的场景，而36告诉你，你甚至既不需要注意一个具体的聚焦事物，也不需要注意一个无聚焦的宽广场景，而是你能够聚焦在你思想的两边吗？你现在不以外在客体为焦点，你以内在的思想为焦点，你能够像旁观者一样看到你思想的对立两极吗？当你思想在前一个片刻觉得这个人很好啊，这个人是非常好，下一个片刻你莫名的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缺点的。当你看到思想在两个时间产生了这两个想法，你就知道无论第一个想法还是第二个想法都是幼稚可笑。你认为一个人好或者认为一个人坏，都是你思想的偏执。你思想只看到事情的一小面，他看不到反面。你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或者下一个片刻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都是你思想在发神经。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说，除了开悟的人以外，全世界都是神经病。这个禅宗讲过这个话，这个话只能禅宗内部讲，因为拿到禅宗外面讲，人家就会打你啊，你才是神经病。但是禅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除非你开悟，除非你达到心灵的超越，否则你就是神经病。你的神经，你的思维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它是不正常的，它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在36的冥想里面就告诉你，你以思维本身作为客体，你能否超越思维的这种两极化的倾向。这个冥想在古印度被称作山卡拉，是山卡拉瑜伽的主要方式。所以古印度实际上所有古老的宗教，古印度大概有上千种宗教，几乎湿婆经里面提到的这些方法都在古印度形成了一个特定宗教。在山卡拉瑜伽里面，他以思维为焦点，他完全看到你的思维正向的负向的，并且他告诉你无论正向负向你都不要相信，因为他们都是精神病，他们都是错的。所以在山卡拉瑜伽里面告诉你，你看到什么你都不要相信，你都作为一个旁观者。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于那些有各种心理问题的人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有的人有强迫症，他认为他没有洗手手一定是脏的。当你看到这个思想，你就知道你的思想又在骗你了，你的思想又在骗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强迫症，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强迫症的人他一天要洗30次手，你一天要洗10次手，只是一个数量的差距而已。你有时候也会觉得你的手是脏的。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跟人之间的区别只是精神疾病深与浅的区别。这个世界除了悟道者是精神正常的，未悟道者只是你的精神病轻一点，另外一个人的精神病重一点。这个听上去虽然很不好听，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你的精神如果偏执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可以被定义为医学上的精神病。如果你的精神还没有偏执到一定程度，那么你也许还能算在正常人类范围以内。所以在山卡拉里面要超越你所有的思维两边的，他们都是不正常的。37，亲切地注视某个东西，不要看别的东西，这儿幸福就在这个东西当中。 当你超越了你两极的思维，你在看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开始变得真正客观了。你对任何东西的视角都多多少少的掺杂着你的主观。庄子在这个内外篇里面提到有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是种地的，结果有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锄头没有了，他回心一想，觉得隔壁的邻居很有可能偷他的锄头，然后他每天早晨就开始注意那个邻居的进出，他越看越觉得那个邻居像个贼，好像贼眉鼠眼，越看越觉得那个邻居肯定不是好人。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他突然发现他锄头是忘在另外一个没有人去的空房间里，总算找到了，是他自己家的房间。然后他第二天早上再看见那个邻居，他觉得那个邻居挺好的，很自然。为什么我前面一个星期觉得他走路都不自然，扭扭捏捏的，突然今天看到他觉得走路挺自然的嘛，神情也很自然，一看就是心地坦荡的人，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对，他看见别人携带着严重的主观，他认为别人是贼，他就看上去那个人就像贼的样子。当你能够看一件东西不怀有任何主观成分，不怀有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成分，这件事物就会显示出它真正的样子，客观的、完整的、原来的模样。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原来的模样都是上帝般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创造，没有什么东西是邪恶的。你讨厌苍蝇，所以苍蝇对你来说长得很丑陋，如果有一天你去除了那个讨厌的感觉，你再看一只苍蝇，它就不会显得那么丑陋。你甚至会觉得苍蝇的眼睛是那么的科学，科学家曾经说过，苍蝇的眼睛跟人类有一个巨大的区别，苍蝇的这个两个大眼睛其实里面有上千个小眼睛，它的视力范围比人类要广得多，而且视角的速度比人类要快得多。我们人类的快动作，一秒钟内拍苍蝇的动作，在苍蝇的视角里面其实是慢动作，很慢，因为它眼睛有上千个，所以它捕捉视像的速度要比人类快得多。如果你以这个视角去看，你会发现苍蝇非常的神奇，你甚至能够从它的身体构造当中学到很多东西，它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事物。所以当你没有任何主观成分，你看一件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它变得更美了，它的确是更美的，它都是上帝的创造，乃至于一片叶子它都变得那么的完美。你会看到叶子里面的纤细的纹路，那些纹路即使再高明的艺术家都无法画到那么美，即使一片雪花在落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花瓣的形状都是那么的美。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完美的创造。所以禅宗讲日日是好日，只要你没有主观，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散发着光芒。所以幸福就在这个东西当中。为什么你看不到？因为你的眼睛蒙了一层又一层的主观。所以去掉你所有的主观，上帝的礼物就会再一次展现在你的面前。好的，我们今天的释迦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请大家认真的做以太的冥想。